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1月20号，星期三，今天现在是沈云聪的时间了。但是，第一个，再过不到24小时，美国的总统拜登要就职，就美国时间1月20号了。现在的时间是美国时间1月19号。
哎，那你怎么还在台湾？你不是应该去？出席、
今年据说连民进党政府都没有收到邀请
哦，
伤脑筋。当然现在这次
你怎么可以跟民进党政府比、
啊？对，这次当然暂时不要去，因为我在华府的朋友啊，几乎每一两天就会传当地的视频给我看，
觉得像在伊拉克，
差不多，就是每一个路口，都是荷枪实弹的，就是国民兵，在驻守，他们的叫 National Guard， 然后所有的商店，都打烊，
对
吧？全部都是封起来的。那车辆都不准进去。那我们去干嘛？根本什么都没有，你连唐人街都没有办法活动啊！好，算了，但是这是一个。但是今天呢，对沈云聪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外头那个探头那是谁？啊、那跟长得好像啊，那谁啊？讲话、啊、快点啊！那谁？
他讲话你也听不到。
好、啊，那是沈云聪的儿子，
今天挂病号。
沈云聪的儿子算挂病，他兴高采烈的呢，跟着他爸爸呢来电台。这儿子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这儿子是不小心蹦出来的。我一定要有一天要把事实的真相跟他讲，就他爸爸呢，我认识他爸爸大半辈子时间，他爸爸呢是不想生孩子的，他不巧为什么不小心生了，对吧？你没有把他的身世之谜告诉他，
他已经笑得在那边发抖。
好了，今天就带儿子来，他第一次来吗？
小时候来过
、啊、
后来因为要上学、就都不方便来了。
OK 可以让他看看爸爸呢，在
那时候还抱在手上，我们在门口那个飞碟的那个 logo 那里拍照。
OK 你爸爸在你知道你爸爸很红，你知道你爸很红，知道、啊、对不对？你知道
然后自问自答的，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爸爸很耀武扬威的地方，你听懂耀武扬威吗？听得懂啊，对不对？
讲到红，他同学的家长，都你粉丝哎、
欸、啊，真的
哦，那天才有两位家长来跟我说，
不会，
常常我都听唐香龙，
不可能的，那一定是沈云聪的粉丝啦，好吧，但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哎、突然看到就自己的，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没有小孩，
对呀、啊，
现在都那么大只了，
哦，你还骑的那台破摩托车，
对啊、
我永远记得。
啊，那个时候，那个是
跑经济部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是已经不是野狼125了，那个时候是比较高霸的、那个。
哎，比较高霸的，
比较高霸的那个。好，那个已经是你看多古老的事儿。好，那、跟沈云聪不能比了。沈云聪现在呢，现在豪宅、豪车、豪门，什么都很好。来，但是没关系，我们的礼拜三的时间呢？我们都长时间呢，请沈云聪呢为大家做呢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呢准备。那今天从哪开始？
这个礼拜开始啊，地表上多了一家新的牌子的汽车公司，叫做 Stellantis， S-T-E-L-L-A-N-T-I-S。
哎，我是在哪里看？
新特兰蒂斯，对，有了，你已经看了新闻，因为这从礼拜二起，这家公司已经可以在这个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了。它现在是全球第四大，如果从营收来看，全球第四大汽车厂，仅次于 Volkswagen、Toyota 跟 Daimler。如果从获利来看，已经排到第三大，仅次于 Toyota、GM。下来就是它。你们就很陌生啊？为什么变得那么大？
没有，我在想，它是什么？它是法国雷诺？
对啦，
雷诺嘛，对
不是，它是标志。
标志，
标志跟菲亚特克莱斯勒
合并
而成的新的公司。
OK， 菲亚特呢？菲亚特本来是意大利的，
对。
但是呢，菲亚特呢，
后来买了美国的
Chrysler， 他们已经是合并的，
对。
然后呢，现在呢，标志呢再合并，
对。所以就变成大西洋两岸的三大 汽车公司合并了。那其实它号称虽然是三大，可是旗下有14个品牌，也都是很熟悉的。不过对你来说，这些都玩具车啦，除了刚讲菲亚特、克莱斯勒、Peugeot 之外，还有 Jeep。Alfa Romeo， 接下来还有雪铁龙、OPPO 啊，那个 RAM， 还有那个 Maserati。以上这些品牌都是接下来都属于同一个集团了，所以现在知道。
Maserati 我比较熟，我买过，我买过他的帽子。
我们家几台？问一下儿子，我们家几台？你这帽子就太炫了。
我们家也很多台啊。我们家有很多台，对，都在我儿子房间里。
同一卡小汽车，
对对对，都有啊。我们家有很多台，对。好，
哎呀，所以你们觉得，就找一个大家熟悉的牌子叫公司名称就好了嘛？干嘛找个什么 Stellantis？ 所以
对对对，
所以他这几天其实光这个名字就被糗了，被好多媒体都糗，因为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拉肚子的药的名字吗？还是什么安眠药的名字吗？新特兰提斯，
对，听起来像好像叫
亚特兰提斯，对，他是这个意思啊。
对，
因为他原本的是拉丁文星光灿烂的意思了。但其实对于开车的人来说，我哪管你什么 Stellantis， 我要的是我所熟悉的品牌。
好吧，好吧，那这样子一个新品牌的车子，那代表了什么？现在全球都在电动车化，
对，
因为你刚刚讲的就是三大汽车，比方丰田不用讲，那 GM
都在走电动，
老像 GM 呢，之前已经亏到已经快要垮了，但是他因为在中国市场，他跟中国汽车业合作，中国汽车业先成为他最主要的市场，也让他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他活过来了。那现在
不过 GM 他在美国的电动车发展不顺利哦。
对，
他最近才本来不是说投我们聊过那家 Nikola， 他本来入股他，然后要跟他合作发展电动货车。但后来这个计划告诉他撤出了。看起来技术上暂时还看不到可行的在短期内了。不过接下来菲亚特克莱斯勒加上这个标志合并之后其实合并之后股价当天是大涨的，股市大涨的。为什么可以涨呢？主要是第一个规模效益，因为接下来在大西洋两端这两个市场大，效率当然提高。以去年的状况来说，菲亚特在欧洲市场占有率6.6%。标志它的母公司叫 PSA 嘛，PSA Brands 旗下的这些牌子，包括雪铁龙啊这些，这个市占率15.4%，所以两家加起来现在已经有1/5的市占率了，超过1/5了啊。所以合并之后，这整个营运效率提高，费用当然可以，支出可以减少。据说这个支出哈可以减少高达50亿欧元哦，一年。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对整个获利有多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个。当然第二个还是跟市场有关，因为等于说过去这两家在欧洲还是主要的汽车公司，那现在借由合并了之后，等于像克莱斯勒在美国的市占率就可以吃得到，所以某种程度也是买保险的意思啦，就 in case 欧洲接下来状况不好，至少美国还可以撑。如果接下来美国状况不好，看起来欧洲市场还可以作为它一个保险的另外一个市场。不过当然这两家公司都有共同的缺点。缺点之一就是它缺了你刚刚讲的 GM 有的中国市场。所以中国发展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啊。这也是为什么要关注一下这家公司，因为呢，还记得吗？先前这个郭台铭的富士康说要投入电动车计划，
对，他最近不就在涨这概念吗？
对，他原本其实最早传出了，就是要跟菲亚特克莱斯勒跟 PSA 来合作的，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谈没有谈成。那如果听众朋友注意的话，他上个礼拜已经宣布，郭台铭宣布说要跟吉利合作了，
大陆的吉利汽车，
到了吉利汽车，所以未来的电动大陆郭台铭的电动车计划会跟吉利车合作，所以接下来他们在电动车部分的发展就要进一步观察了，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挑战是他们的品牌啦，因为目前其实品牌，我刚念这品牌，有没有发现重叠性其实蛮高的，它当然还是会有比较高阶的，例如 Maserati 就 专攻跑车型的啊、他其实现在也在做房车修理，所以也都在做了啊、其实本来他们旗下还有法拉利，还记得吗？这后来他卖掉了啊，法拉利在2007年左右卖掉了，所以他现在集团底下要专攻这个等级就靠玛莎拉蒂。然后呢，Alfa Romeo 看起来会是跟 Benz、跟 BMW、跟 Lexus。做对厮杀的等级的车，那其他都可以，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哦，就菲亚特啦，克莱斯啦，基本上就是专攻包这个标志，哎，就是国民房车的概念。所以，但其他的，因为你们发现重叠性蛮高的，所以未来你怎么样不互相打到自己，这会是一个大的挑战，所以这个是汽车产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汽车产业其实最近，你刚才讲电动车吗？其实接下来交货恐怕会有困难了，因为每一台车现在都需要有晶片，
像晶片缺货、
有没有？好，
所以台股的那些晶片车用晶片概念股啊，最近也涨了，
大缺货，因为尤其加上前半年大家都觉得啊疫情不好，大概买气会降，对，所以很多单子都啊暂时缓一缓，就没有想到没有降，所以现在回头要抢不到了，抢不到了啊，所以你看奥迪就很麻烦啊，BMW 啦，刚讲菲亚特其实都一样，
虽然他们都在放无薪假，不是疫情的关系，而是因为没有晶片了。现在说什么东西车用电子，车子已经几乎快全部电子化了。Yeah. 那所以当没有车用晶片的时候，你根本什么都不能做。
对，所以给大家报一下这个新闻，可以注意一下。是要烂
这家的车，我要听听看你的想法，因为像这种的就是产业趋势的变动啊，我们这一二十年，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关心，可是。你看这家车厂，它还是那种的传统的多品牌，然后少量多样，的模式，换来说这些呢，它旗下的这十几个品牌，老实讲，如果独立开来的时候呢，每一个在今天的全球汽车市场里面来讲，都会被边缘化，
会活得非常辛苦，
都会被边缘化，就是它的这种的少量多样的这种的模式。跟现在的大的车厂，比如像 Tesla 就是告诉你说，我就这几款车，我的皮卡就一款，我之前呢就是国民车款就这一款，然后修理车就这一款，大概呢我就维持了大概三四款车，
对，
我就这样够了，
对，
然后
有点像 Apple 的策略，
对，
我的电脑就这几款，
没错，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起来了，那你要买，告诉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更没有像我们现在买车，像沈云聪买车，他买某一个车款的时候，他一定有标，有就是说呢标配的车款，基本车款，但是一定会有顶规。
那是我儿子买的。
对了，就是但你儿子将来一定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一般的汽车行销，可是你看到的 Tesla 它就不是 Tesla 就跟苹果一样，苹果的手机你能做的选择很少嘛。当我的 iPhone 12出来之后，你看到的都长得都一样，顶多颜色上面三四种让你挑一挑，够客气了。好吧，差别不大，规格顶多呢四个镜头、三个镜头，然后让你选一选，大概就这样。好，但像这种的少量多样的这种的车厂，它真的会有未来吗？
好问题啊。所以未来尤其现在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整个大的方向，传统汽车产业已经被破坏型，
对，已经破坏的太明显了，
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未来电动车，新的你看郭台铭都可以来做汽车，大家都可以做，就电子大厂都可以做汽车，
没有
苹果也要投入电动车。
我之前不是讲吗？那个做吸尘器的 Dyson，
都可以
他在做电动车，因为他最强的就马达。
对，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很多年前，我们都已经聊过了。那时候严凯泰在积极找你的时候，有没有？我就是聊过，那时候的概念就已经确定，未来的汽车引擎机械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电子的设备，所以等于是一台会有轮子的电脑走在路上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大的方向是确定的，所以在这个大方向底下，请问如果你现在是传统汽车厂，你要怎么去因应它？所以每一家车厂其实也都困在这里，目前其实我认为都是过渡性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必须兼顾到我目前现有的厂，我目前现有的老员工，我目前现有的产业，目前现有的通路，所以我必须想办法的维持现有的车子的销售，然后在这个同时另外伸一只手出去，要么自己在公司里面搞一个电动车的部门，要么跟外面的新创的电动车的业者来合作，我等于投资他，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先买一个未来在那里，看看到时候有没有什么机会把它并回来之类的啊。所以现在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嗯，
但可以确定的是，你刚刚讲的这个现象，在未来大部分车厂我认为都现在就算没有想到或者没有开始，未来也势必如此的，因为否则你不太可能。我同样一个菲亚特的牌子啊，你看我同样这个 Stellantis 底下，我用了这么多牌子，然后每一个牌子都要有1.5 的，都还有2.0的，
对啊，
都还有2.5的，都有3.0的，
对啊，累死了，那个生产线累死了
啊、嗯！当然，所以他们你看，20年前就已经开始说，等于说要水平切割，大家一起来share，然后马自达跟福特，我们来share零件，我们来share生产，用这个方式来降低成本。但未来看起来，在更多新的竞争业者投入底下，我觉得传统车厂在这一块几乎没有什么优势，没有什么优势，就除非未来的典范短期内不被打破，也就是说传统的这个 induction 的汽车的引擎还是主流，大家还是喜欢它，还是愿意买，因为觉得电动车开起来没有 feel， 觉得目前电动车这些电子大厂只会做电脑还是不会做车，就像特斯拉，你们很多人开就觉得内装简直像玩具一样，
没有错啦，就我知道很多没有买没有开的人把它当时髦，当然它一定也会有让你惊艳，就是你开起来没有声音的那个感觉，没有声音很安静，
可是之前我们是聊嘛，因为没有声音它也是一个问题啊，
对啊，没有声音是个问题啊，除了你想就是开在路上就锦衣夜行啊，就没有人听到你的声音啊，
所以你看那个是加挂吧，对不对，它那个还要特别装个音效，
对啊，你
另外一个设备让人家听到，
对，你如果开着车你没有那样轰隆隆从马路上开过去，你开干嘛？就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就沈云中的那种的感觉，就你开过去，你想会让你对车子侧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从你旁边这样，
就以后那个声音就来自喇叭，
对，以后就说他只好用电脑用音效配啊，怕他没听到。我觉得以后的这种的电动车，他的声音就是用音效啊，刻意用音效让你感觉
这样像那个 arcade 就是那个游乐场里面的车子的感觉，
没有错啊。那我就觉得那干嘛？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就是开了之后人会觉得说，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就不对，就不像车了。
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就像有了智慧型手机之后，那个传统的非智慧型手机就完全成为历史了。
对，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未来10到20年之间，当电动车渐渐的成熟，大家发现它实在真的很方便，然后目前为止我们嘲笑它的问题，我们嫌它的问题，它都可以克服了之后，其实它真的会大幅度的改变这个产业。
不是我觉得不是嫌了，而是使用经验的问题，就是未来它的使用者年轻的世代，他们没有开过我们开的车，因此他们会已经习惯车就是那样，OK， 所以你现在去跟年轻的世代谈一些古老的问题，
手牌车
没有意义的。
有没有知道手牌车？
他们怎么知道叫做手牌车？怎么排？就是连手牌这种的字眼，其实它在日常语汇来讲，
都已经消失了，
它都已经消失了。因为你要拿来当做比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年轻的世代的读者，他不懂你在讲些什么的东西，因此。未来年轻的世代像你儿子，他们当然是电动车，他会觉得车就是这样啊。那当然以后他的可能车子除了生产样子、行销跟使用的方式呢，都会改变。就像苹果的手机，如果你的手机坏了，你送维修；如果你是碰到苹果的直营的系统去维修，你知道他怎么处理？他直接把你的收走了之后，
换一台新的给你。
那不是新的，是别人的。
好，换一台别人的给你。
就是别人送来维修好了，就给你。你可能会觉得我要我的手机，那就等嘛。那可能等他就比如台湾，他可能都是送到新加坡。 然后呢回来之后可能两你说我怎么可能等那么久，没有办法。
嗯，
所以他当然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因而生的会有很多很多苹果维修的专门店。
嗯，
就像你现在在路上有很多的这汽车的非官方的非正版的这些保修厂，到处都是啊。那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专修电动车。
嗯，
你很快就看到了，一定会有很多专修电动车的保修厂。
嗯，
但是我是说，如果你是坚持用正常原版的，你可能就要习惯，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有说这个是我的车。
嗯，
固然你有车牌，但是你车子去维修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丢另外一辆给你。
是啊，是啊，就像现在手机一样啊，你的手机不是你的手机。
对。
对，你的手机就算硬体是你的，但软体是人家的，
是
人家要你更新，你就得更新。
没有，
你没更新，他就给你锁住，你就不能用，你就变慢
了。没有错，所以什么叫做我的？
嗯，
它很可能会使得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花了我们很多的钱去买的东西，它越来越标准化，
啊、
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了。是啊，是啊，车子，它。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一定有一天走了这一步的。就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车子。现在其实电动车已经是这样了。
对，电动车，
你看打开了没有网络，你怎么开？
对，那而且电动车好像没有人在改装哦。
哦，你怎么改？
对啊，对啊，对啊。你想让电动车，如果不能改装，对了，虽然我也
可以，但就是像我朋友最近他那个车就出了一个小问题，对，然后回到车厂怎么弄都弄不好，结果他就反正就弄一个土法炼钢的方式，就自己给他搞好了。
嗯，
说就是现在的这个电动车目前在机械在工艺的方面还是差传统车厂蛮多的。所以加上软体，你想想看，你没有上网，你没有更新，就跟废铁一样。而且你现在所有的开车的数据都掌握在人家手上，所以其实你啊，将来要抢银行啊，真的不要开电动车。
嗯，
因为随时会突然发现，咦，怎么熄火了？怎么开不动了？
抢银行的概念，我觉得慢慢
而且也不存在了，对吧？
对对对，以后你要说去抢银行，我觉得都很难，因为第一个，你如果真的去抢银行，被逮到的几率实在太高，太高了。
对，
现在的人脸辨识，你看那个冲国会山庄，即使已经半妆，脸上涂满了油彩，一下就马上就抓到啊。
嗯。
然后，哎，你怎么抓那么快？因为我们用人脸辨识。他说，你之前不是在骂人脸辨识吗？那怎么你也用人脸辨识一样啊？
中国的，
对啊，对啊，
中国制造的机器，
对中国制造的人脸辨识。你看之前在大陆用人脸辨识被骂翻了，结果你现在在抓着还不是要用人脸辨识？
不管呐，反正我可以，你不可以了。
对了，好了，我只是说电动车的时代，它会当然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交通的运用的方式。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念跟我们对于我要有一辆属于我自己的车，除了颜色、内装，我可能会改款，我觉得我就是这辆车，那个时代可能变，我可能要有一个自己的车位，那个观念可能也在改变。换句话说，将来呢，当一辆车你这辆车呢故障或什么原因，你可能到车厂之后，他就直接拿一辆另外给你，那这不是我的车，很抱歉，就是这样。大概就会这样心态。好，进来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聊。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哎，《华尔街日报》啊，有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我觉得就轻松一点啊。他谈的是2021年的Top Ten 消费趋势，
就2021年了。
对，2021年的，
不要2012、2021年那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就一下子。
真的是
晃
好，没关系，好，2021年
呀，
就今年，就今年
，因为他引述的是 Euromonitor 的这个调查了啊，但Euromonitor 从大概十年前2010年左右开始，每年都有公布他这个趋势报告，但不一定都准，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大家就可以拿来聊一聊啊，这十个消费趋势刚帮大家整理一下，首先第一个，他认为2021年会有更多的 brand activism。叫做品牌行动主义。什么品牌行动主义呢？就是当我买一个品牌的东西的时候，过去只注意它好不好用啦，这个品牌我喜不喜欢啦，价格便不便宜啦。但现在好像大家也都有多出一个主张，一个想法，就觉得哎，这个品牌有没有在做好事啊，这个品牌有没有够环保啊， 这个品牌有没有够正义啊？
社会企业，
哎，有没有不就到社会企业？对，有没有站在正义的那一方？
嗯，
有没有去挺邪恶政权？
嗯，
有没有去挺邪恶的商人之类的啊？对气候暖化，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努力啊？所以，如果这个品牌让人家觉得啊，你在污染地球，这个品牌让人家觉得说，你跟邪恶政权有挂钩，可能大家就不是那么想买你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叫这种叫做 brand activism， 叫品牌行动主义。那根据 Euromonitor 说，其实这两年都有美国越来越强烈倾向这种，所以他们其实看品牌说，所以这为什么很多公司要特别强调什么什么那个 ESG 对不对啊？Environment， 然后这个 social justice， 然后 G 应该是 global warming 吧啊，所以你看这一波川普事件一爆发，你看这么多的公司就争相站出来，谴责他，然后要跟他切断关系，就某种程度也是顾及现在逐渐抬头的这个消费者心中的 brand activism。怎么觉得你今天如果不跟川普划清界限，如果你挺那个
形象会受伤，
哎，形象会受伤，未来你要觉得哦，当时你做了什么事，川普这种人你居然还跟他往来，川普这种你还帮他服务，川普这种人你居然还提供他舞台，还跟他麻吉麻吉，还出席他的 party 啊，这样不行啊。
对了，因为川普某些方面来讲，他破坏了很多的道德标准，比如说他跟金正恩，他一方面他在打伊朗，可是你看到他对朝鲜的处理方式，他就不一样，跟金正恩见面眉来眼去的，38度线的拉来扯去的，写信的时候肉麻的要死。那个呢，从传统的美国的国际宣传来讲，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你们美国宣称的流氓政权的流氓，然后过从甚密，你同样的就是在当川普越来越离谱之后，就特朗普变成特离谱之后，美国社会当然就出现一种声音，只要是川普用的我都不用。
对，可是现在麻烦的是觉得跟金正恩见面是有道德争议的，觉得他这么做是特离谱的啊，就是你啊。啊，就是左媒啊，就是民主党啊，啊，就是这。然后，但也有另外一派的人觉得这是突破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这个破坏型的做法啊。他就是个商人，他不跟你来这一套。那你们过去也不见得行得通，我现在换个方式，谁说我行不行？不行嘛啊！所以你看，还是会有7000万票投给他呀，
7400万票
投给他，然后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为他愿意走上街头啊。
嗯、
所以那这一群人又会挺另外一个概念的品牌，行动主义，所以你想，如果你现在是做生意的，你去搞一个企业，要搞一个品牌，你会不会觉得你其实左右为难？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像过去那样，反正就左的也讨好，右的讨好，这个反川也讨好，挺川也讨好，大概恐怕不太容易做了这一点。所以你看，在这一波，大家就真的干脆，我就只好压其中一边的，就当然这一次的事件当然也旗帜鲜明，因为攻打国会这件事情，这个名气可用啊，将来就算大家民意慢慢的改变，那是以后的事，但至少在当下，
我觉得主要因为那是第一次了。
嗯，
如果再多打个几次之后
就习惯了，
我就习惯了。台湾不就习惯了吗？台湾就习惯了。台湾你今天说攻打国会，然后占领国会，意识暴力。你讨论这些事情在台湾是没有感觉的，
什么还外销嘞？因为后来别的国家也开始打了，
对，没有感觉，就是
日本也开始打了，
没有错啊，就是然后大家看了，在国际媒体上看多了台湾之后，他就啊，这有什么？来台湾都打成那样，我们都小儿科。所以我这两天我都是积极的呼吁，就是说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这些右翼的媒体，在为川普辩护的时候，就应该呢引用呢台湾的最糟糕法院判例，
哦。
台湾没有最糟糕法院，台湾没有最高法院，只有最糟糕法院。那这个最糟糕法院，你看人家对太阳花是怎么判的？
哦，
对不对？那人家都敢于在这个时候，我说了那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不厉害，最糟糕法院告诉你欲脱 之罪何患无辞、
嗯、
我要帮太阳花脱罪的时候，我什么不要脸的话都敢讲啊。那你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大义凛然的 70% 的人都认为那个是暴徒，那个是暴动，莫名其妙。我觉得美国的右翼在辩护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太差了，你就直接援引就是说呢，台湾的最糟糕法院的最新判例就可以了，
就引用台湾宪法，我觉得不错。
当然、
啊、不错，
当然、啊嗯、就公民不服从。嗯，
好了，回来讲这个十大趋势啊、哦，再来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概念，它叫做 physical reality，
嗯，
就是 physical 实体的，
嗯，
加上 digital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嗯、
变成 physical， reality。
嗯、
啊，意思是说，现在的消费者呢，尤其经过这一波的 lockdown 之后、
嗯，
他们其实已经懂得怎么去享受数位所带来的方便，
嗯，
但是他们还是怀念实体的触感，
嗯，
所以未来的消费形态呢，他们会希望，哎，你做生意的话，可不可以结合这两者？你能不能想办法透过 AR 啦，透过 VR 啦，或者其他的科技，让我就算是在远距的数位消费的情况底下，都有实体消费的体验
，feel，
哎的 feel，
嗯，
好，所以其实过去这一年呢、啊、，AR 跟 VR 的使用以及设备的销售都在成长，
嗯
嗯，这个其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哦，叫 digital reality。再来，
哎，你问你要注意一下那种的消费，用 AR 或者 VR 的那种的消费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自己不是那种太爱消费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那个热感。但是我相信，对于某一些类型的消费，去比方说买鞋子，买衣服，我现在其实现在几乎很多人女生都在用网购的方式，
对
，买不好不合适再退换，
不浪费时间。
对对对，但如果他在买的过程中，你让他有某种的试穿的感觉的技术，其实美国现在有的一直都在推，等于说他有个 VR 的技术啊，你可以站到镜头前面，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身形，然后把那个衣服套在你身上，让你从荧幕上看到你套在这个衣服上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他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未来这个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不像现在啊，你可能还要稍微学习一下才会用，未来一定是更简单的方式，但可能在十年后也说不定啊。但当这个技术出现之后，我认为它就会真的是会带来一种新的digital 的消费体验。
可是那还是不真实啊，
对我们来说不真实，因为我们还是想摸到，
你还是摸不到嘛。
对对 对， 对， 对，但你不觉得以现在的技术，也许未来你它可以有某种，例如摸哪里让你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讲这话的时候，
摸对啊，摸摸滑鼠，或者摸摸滑鼠垫，就让你可以跟连线，让你可以知道，哎，这个纸张的质感，这个布料的质感，这个帽子的质感怎么样？
对啊，我问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将来技术能突破，我只是不太了解那些觉得使用 AR 或者 VR 的这种的比较的虚拟的立体的投影。的这种数位整合的技术，到底在销售的感觉上面，跟实体销售的感觉的落差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嘛，我们大概都是也许比较老，或者我们就觉得那个终究还是不一样。我只想要知道一下那个感觉到底在哪里，好吧？这个我会再来下一个。
接下来有几个其实也都跟这一波的疫情有关了，因为疫情浪潮之后，大家有的新的体悟嘛。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一个叫做 New Schedules。也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大家出现了更多元的现象。OK， 因为以前都固定朝九晚五要上班，所以生活节奏不一样。但现在呢，在家上班了，或者改成在不只是 lockdown 期间，而是以后可能就在家上班，或者体会到在家上班的这个弹性，未来他已经会选择更不一样的作息。所以代表着他未来去超市买东西，他未来去逛百货公司，可能都已经有不同的时间的需求。他未来追剧，他未来看电视，他未来上网购物，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时间节奏。这是一个。再来第二跟这个有关的是，它叫做 Greater Self Awareness。也说会有更大的自觉，更大自觉意思说，在这一波之后啊，觉得可能觉得啊，工作朝不保夕，人生好苦短，所以呢，会更积极的追求自我的成长。所以他预测说，2021年啊，跟自我成长相关的 工具跟这个追求 lifestyle balance、嗯、生活平衡的工具会蛮受欢迎的、
嗯、
举很多例子来说，例如像教育的课程啊，现在网络的很多课程很夯，有没有？我就跟这个现象真的有关系啊，跟 hobby 有关的啦，啊、比方说乐器啦，运动器材啦，怀旧商品啦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在有某种的 self awareness， 觉得我不应该再把大量的生命跟时间投入在工作而已，而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做一点工作以外的事情的时候，所衍生出来的新的需求。
嗯
嗯，
好，但这些我只不太晓得，当现在大家觉得在家上班越来越成为主流，比如说我常常去雅虎录影，
嗯，
那雅虎录影他就是个网络公司嘛，
嗯，
他们有很多的同事已经半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嗯嗯，
就他们就排的、
嗯、是。
那你可能不来的，可能整栋楼里面呢，大部分就是轮流来上班，他们要保持隔离，
嗯，
所以轮流来上班。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跟去年、前年、以前相比，那真差太多了。
嗯，
以前的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楼呢也都是密码的上下，现在都空空荡荡的。
嗯，
那我在想，就是说，那请问你那商办到底在涨些什么东西？
对啊，是啊，
嗯，
是啊，
我就那很明显就告诉你，就是每个企业都说。OK， 这样子也好，这样子，因为每个企业里面办公室的成本是很大的成本啊。
嗯，嗯
那商办到底还在涨？
哪里只上嘛？商店也是啊，都在网购了。你商店涨什么呀？
没有错，我就想说，这个会不会让你告诉你说，它其实是另外的一种的泡沫，已经挂破了。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嗯，刚讲这十大趋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讲完了啊、哦。当然还有包括他认为接下来因为 lockdown 了一整年嘛啊、如果疫苗出来有效的话，大家愿意跟出门，所以就会出现冲动式的消费行为，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行为啊、然后呢，大家逛街的时候会更有洁癖，safety obsession。啊，要洗手，要消毒，所以现在你们发现台湾有些商店已经，如果你没有守在门口，测量体温，喷消毒水，你可能还会被客诉。啊、很多消费者已经有这种某种的洁癖出现了啊、再来比较健康的是，他认为接下来的卖场也许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空间，未来消费者也许会更需要 open air。开放式的空间，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大家可以看。有兴趣可以找这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它的标题叫 Top 10 Global Consumer Trends for 2021。好，大家去找来看。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要稍微注意一下，中美之间的这个企业，今天可能没时间聊了啦、下次也许可以来聊，包括像抖音啦，还记得吗？抖音不是要禁吗？没有，礼拜二又宣布，刚刚宣布说要延展到2月18号。2月18号的意思，也就是拜登当选已经上任将近一个月了、所以这个事情会掉到拜登的头上。那目前拜登对于像抖音啦这几个事件的表态是。他会采取一致的政策 consistent policy、为什么他会特别这样子强调呢？是因为你看川普啊，你看八九月的时候不是说要禁吗？结果然后后来要人家卖吗？他不是本来说的也 OK 了，没有说卖给 Walmart、卖给 Oracle， 好了，一次又反悔啊。那本来是说啊，12月4号要截止啊，就正式要结束，不能再上架。说的跟真的一样，结果还不是一样延长，也没有坚持啊。所以意思说，相较于川普，其实到底他实际的想法如何，为什么也没有那么坚持，然后一直在摇摆？那拜登是说，他还是会对中国目前的竞争，例如对智慧财产权的侵害等等啊，会很重视。但是呢，他不会像川普这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他认为他要整体的对中国的企业采取 consistent 的。policy， 那所以这个要观察，因为不只是抖音，我们都知道还有华为，我们知道还有中兴，还有支付宝、支付宝这、
阿里巴巴这些东西都是，
对
了，就是说对于美国的企业，因为川普的态度跟拜登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说不要低估了拜登上来之后啊，他对于川普主义的破坏力，因为拜登的态度。一如在他胜选之后，我的猜测，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就是个软脚虾，他就是个温和派。
哦，误会了。
但是我说不，因为矫枉必须过正啊。我判断这一次拜登政府上来之后，民主党他会走比较激烈的路线。 那你看到的光是这个礼拜的时间，他的那十二道金牌，
啪啪啪啪啪啪，嗯，
对，
你看他从当选之后的整个节奏啊，是一个很有节奏的。
那这些都不是传统的欧美政治的节奏。我老实讲，在川普没有上来以前，欧美的新政府上台了之后呢，多半呢只谈一两件事情，然后呢多半都是用比较模糊的方式呢在表达事情。可是呢从川普之后，你像拜登也一样，拜登你可以说呢他是呢 anything but Trump， OK， 反正呢他把川普的东西呢都全部都先推翻许多的呢川普看起来搞了很久的东西呢他准备都要去反转，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像是中美关系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那在中美关系上面，现在呢拜登团队的态度已经出来了，就是第一个他不反中，第二个他要重新交往。那这个重新交往当然也包括企业跟科技，
而且有个前提哦，过去是川普跟中国对干，其他的国家袖手旁观，
是，
但是未来欧美的国家是会接受拜登的，
是的，
所以就会是联手起来，所以中国相对是要比较紧张的。
对，就是说这个，因此拜登上来对中国不见得有好处了，就是他的那个逻辑不一样了。当然，你说全球会不会因此联手反中？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今天川普政今天的拜登政府之所以不反中，不是他的主张，而是那是全球主张。全世界现在跟美国最大差别就是，如果你反中，那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我虽然不是亲中，但是最少反中没有必要。我一直说，当中国已经连续15年是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时候，你要欧盟怎么办？15年了，那个几乎就告诉你不可能改变。隔着大西洋跟美国这么近，可是他连续15年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那怎么办？好，这就让大家参考。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沈云忠，感谢，
谢谢。